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骨质疏松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并不是随着年龄增加而不可避免的结果。预防骨质疏松就像存钱，多存少取才不会出现骨量的赤字。那么在我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骨质疏松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国知名的家庭医生、高血压专科、肾脏科医学博士周元春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纽约著名肾脏科、高血压专科医学博士、家庭医生周元春医生。周元春医生1993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取得医学学位，1994年至2000年在 Boston 大学读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生，取得科学博士学位，曾在 NYU Downtown Hospital New York 完成住院医训练，并在2005年完成肾脏专科训练。周元春医生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是周元春医生诊所，目前在布鲁克林唐人街都设有诊所。唐人街诊所具体地址是在东百老汇98号4楼，诊所可提供日常诊疗工作、体检、高血压治疗管理。周元春医生擅长于肾炎、肾衰、肾结石、蛋白尿、血尿、水肿、尿道炎、前列腺病及肾脏移植前后治疗等。周元春医生诊所可提供中英文、西班牙语诊疗服务，同时医护人员还能讲普通话、福州话、广东话等。周元春医生健康咨询电话：212-966-2699，212-966-2699。周医生你好。
哎，何琳你好。
首先，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呢是一种很常见的病啊。那么它主要呢是指骨骼变弱啊这种疾病。那么它的骨质呢变得比较薄啊，脆性增加啊，那么我们可以称为这是骨密度的损失啊，比较疏松啊。如果你要有骨质疏松的话呢，你的骨折呢骨头呢就是比较容易断裂，所以我们简称叫骨质疏松症啊。
人为什么会得骨质疏松症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骨质疏松症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啊，尤其是在年纪大的人当中啊，病人当中，尤其是在女性当中啊，当然也有些男性会得这种病。一般来说呢，女性和男性得病的这种比例大概是4:1啊，那么4个女性得骨质疏松里面，大概只有1个男同志会得啊。一般来说呢，它的原因呢是因为衰老啊和这个激素水平低啊，尤其雌激素水平低啊。啊，或者是没有得到足够的维生素 B 啊，或者是钙来引起的，啊，那么因为跟随着我们这个年纪的增加，啊，我们身体的这个变化啊，那么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些水平的变化，那么会我们身体那边骨头的这个代谢呢就会有些变化。我打一个比方呢，像骨头的话呢，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像我们看一个骨头啊，我们觉得好像就一块骨头是骨质。认为好像死的一样，其实不是。骨头呢实际上它有两个部分，它实际上是活的。它一方面呢我们有成骨细胞啊，就是它不停在产生新的骨头。那一方面我们有破骨细胞，就是有一些呢我们要把它分解掉，要把它有些老的骨头啊，那么不好的骨头要把它分解掉吸收掉啊。所以一方面呢，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骨头的这个成长呢是一个这个破骨啊和成骨啊这个一个平衡啊。那么你比如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会不停的长高，你的骨头会越长越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成骨细胞，就生长骨头的这部分功能比较强大啊。那么它这个破骨细胞，就是它消化骨头把这个骨头吸收掉溶解掉这个过程就比较弱。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直接的表现呢就是说我们产生更多的骨头，产生更强的骨头，骨头更密啊。所以呢一般呢到30岁之前我们的骨质呢都是越打越强越来越强啊。那么大概到30岁左右，我们讲先说女同志啊，那么到30岁左右呢大概可以骨质可以达到最高的一个最强壮的这个状态。那么过了30岁以后呢，那么这个破骨细胞 胞，就是骨质溶解啊，溶解骨头的这部分功能呢，就逐渐的增加。那慢慢呢，它就会超过你成骨的这个作用，就是说你造的新的骨头就不如被它消化吸收掉的老骨头更多啊。这样的话呢，慢慢的就会容易引起骨质疏松啊，骨质的减少啊。那么到尤其到女性同志呢，到更年期以后呢，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它雌激素的变化，女同志到更年期以后就雌激素是这个水平急剧的下降，那么就这样的话呢，就造成这个成骨细胞的这个就是你造新骨头的功能就很差，那么你引起你破骨的这方面细胞的功能就非常强大，就把你骨头的就是消化溶解的这一部分要很强大，但是你产不了更多的新骨头，所以你慢慢骨质就流失的厉害了啊，这是大概的机理是这样子啊。
那诱发人骨质疏松的它的一些因素有哪些呢？就是除了年龄之外。
对，那么对年龄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跟激素水平有关系啊，那么尤其刚才我说到了雌激素啊，就是在女同志当中啊，那么雌激素的水平，因为这个雌激素水平直接来决定你这个骨头的生长能产多少新的好的骨头啊，那你比如说跟我们说到更年期，那么雌激素会减少，那么当然有些女孩子你比如说因为其他的原因她的激素紊乱或造成雌激素的减少，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激素啊，那么跟这个骨头造骨有关系的，那么也会啊造成这个骨头的流失的这个比较多啊。那还有呢，刚才我说的有营养方面啊，如果我们缺少维生素 D 啊，或者缺少钙质，那么这个也是会引起。那么我们东方人呢，相对来说呢，我们维他命 D 的水平会比较低一些，因为我们呢也跟我们饮食习惯有关啊，因为维他命 D 呢在这个比如像这个奶制品啊、牛奶啊、cheese 啊这里面啊浓度会比较高，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东方人呢这方面东西吃的不如西方人多啊，所以呢我像我们病人体检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定期啊给他们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很多人的病人的这个水平都非常非常低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像维他命 D 呢，它是皮肤里产生的啊，那么要阳光照射在皮肤上，那么我们才会产维生素 D。那么如果像我们像我们如果今天要是在室内工作的啊，不出去晒太阳，那么你身体就产生不了这些维生素 D， 那你就会造成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造成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原因。
刚才因为听周医生在介绍，一直都讲的是雌激素呀，包括女性啊。难道说骨质疏松是女性的专利病吗？男生也会得吗？
对，这个不是啊。刚才我也讲到，那么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呢，得骨质疏松的话呢，大概是4:1，啊，就是男生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啊，但是也占不少的比例啊。那么，是占女生的得的1/4。这其中的主要的原因呢，还是雌激素的原因啊。因为男同志呢，到50岁以后呢，如果你要是比较男同志身体里面的这个雌激素，那因为男同志也有雌激素啊，那么到跟停经的妇女比的话，那么男同志的这个雌激素实际上要比女同志雌激素还要高，啊，那么所以对这些来说呢，是为什么男同志像男生呢，相对来说，不如女生更容易得，但是也是会得啊，因为男生当中呢，因为跟骨质疏松呢，另外一个激素呢是男性的荷尔蒙啊，男性的雄激素也是有帮助。那么在男同志衰老以后呢，这个雄激素呢指标慢慢的减少，那么也会造成这个骨质疏松啊。另外呢，这个骨质疏松呢也跟这个就是个人的体，比如身体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风险啊，那么一个呢是瘦弱啊，那么像我比如我要男同志的病人。如果他长得比较瘦小，那么我会早一些给他去查骨质疏松啊。那么如果长时间卧床不动啊，那么有些病人比如身体不好啊，或者是骨折啦或者怎么样，他长时间卧床不动，那么这些病人呢，他骨质疏松的风险就比较大啊。那么男同志呢，更多的也有些人是抽烟呐、喝酒啊，这个在我们亚洲人当中啊，我们中国人当中一般女同志比较少啊，相对来说男同志抽烟喝酒的机会更大，所以他们增加他们骨质疏松的风险也就更加大。
那像男士骨质疏松，他如果患骨质疏松的话，那他也会有像女性一样有明显的一个年龄的界点吗？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节点。对，你说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因为就像我说了，男女同志有一个停经的这一个过程，男同志呢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啊。相对来说呢，男同志的骨质疏松的发病呢要比女同志要晚一些啊，一般都是年纪更大一点，因为有很多我们有些女同志一停经以后就骨质疏松很厉害了啊，五十一二岁就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啊。男同志相对来说会稍微晚一些，那除非有一些特别的病啊，那么刚才也说到，有些特别的疾病啊也会引起骨质疏松啊。我们刚才讲的呢都是，我们叫做怎么说呢，叫做原发性的啊，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就是说哎自然而然的这种得引起的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们叫做继发性的啊，那么一般来说呢，5%到5%的女性啊，或者和20%的男性有可能是继发性。啊，继发性的这有可能，比如说是肾功能不好啊，肾功能减退的病人呢，或者有些内分泌疾病的，比如甲状腺功能不正常啊，或者生长激素有问题啊，泌乳素都太高啊，或者糖尿病啊，还有另外呢，有些比如说，某些类型的癌症啊，也会引起骨质疏松，有些比如说慢性的风湿性关节炎呐，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些药物啊，很多药物，尤其比如说像我们有些，治疗这个比如说过敏的一些激素啊，或者是化疗的药物啊，甲状腺激素啊，这些都可能会引起，那么，所以就说，男同志的话呢，一般来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界点。我们一般说原发性，就是说我们常见的
是原发性的会多。
对对，那么就说，比如说你一般的女同志啊，典型的比如60岁啊，那么就停经40多岁50岁就停经了，那么到60岁了，她又比较瘦小啊，那么平时又不怎么爱晒太阳啊，运动又少啊，那么像这种病人呢，就相对来说是风险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一般都会检查。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建议呢，就是筛选那个我们怎么样去诊断啊骨质疏松，我们怎么样去筛选这些病人？那他的建议呢，就是65岁以上的妇女啊，以及啊65岁以下妇女啊风险比较高的啊。那么什么叫风险比较高的？那么我们亚洲人，作为中国人本身，这就是高风险啊。那么，所以我们就是说，不用等到65岁啊，美国人是
更早一些，
65岁，但是我们是高风险啊，那就开始要进行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检查。
说到骨质疏松，那么它具体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骨质疏松呢，在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因为它的骨质密度的这个流失呢，会它不是一下子就骨头全丢掉了啊，它都是在慢慢的流失啊。所以呢，有些病人呢一直都不会有症状，但是如果骨质疏松症呢，如果导致这个骨折，那么根据骨折的类型，你会感到疼痛啊。我们一般都认为骨折肯定要痛死亡，对吧？哎，那么，有的病人说我不痛啊，我没有啊，但是只有在你骨折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感到疼痛。另外呢，就是就算你有骨折啊，那么有2/3的人啊，尤其是在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可能没有症状啊。这个原因呢，就是说，骨质疏松的病人呢，他最容易骨折的地方呢，是在脊柱啊，脊柱的这个胸椎和腰椎这个地方容易引起骨折啊。那么这一类骨折一般都在胸腰部的骨折啊。那么像这一我们叫常说叫做 compression fracture， 就是那种椎体压缩性的骨折啊。那么这种骨折的话呢，就像你想象一下，就像是这个塌方一样的啊，那么因为它不够强壮了，那么所以被压塌了啊，哎，那么这种疼痛的话呢，一开始呢，你刚开始压它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有感觉，不见得感觉会痛，那骨折以后呢，可能在某个地方啊，那么过一段时间，你可能站立或行走的时候更加重啊，然后之后呢，一般可能要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以后才慢慢能缓解，啊，那么看个人的情况，那么。也有的病人会持续很久啊，但有的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症状。但是你看，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很少见了。你看以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比如这个老婆婆啊，走路啊，这个弯腰都弯得不行了，对吧？
对对对，
驼得很厉害，对吧？哎，那其实它就是这种，它其实是骨质疏松的严重引起这种椎体的这种压缩性的骨折 你如果去照他 X 光的话，他那边都有那种脊柱都有压碎了，压下来了，明白？但是他不见得很痛，他也许不痛，他也许是有一点痛。那这种病人呢，他就是驼背的就很厉害了。那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你如果问他的话，他都不见得说我这个地方很疼啊。但相对来说呢，有的病人说，哎呀，我脚底下走路我脚跟很疼，这个是不骨质疏松，这个一般不是骨质疏松引起啊。骨质疏松多数是没有症状，如果有症状的时候，就是骨折的时候。
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可能引起大家的忽视。那么我有些病人那么一检查骨头松得非常非常严重，那你刚才讲到这个强调这个地方，他说我感觉挺好啊，我没事啊，我觉得挺舒服的，也不疼啊，那么他理解就是如果松啊肯定会疼啊，肯定会踩在不对，是吧？
对对。
如果没有疼没有不舒服，他肯定是没事。
对，就很容易
忽视，造成一些很多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忽略这个这方面的重要性啊。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国内啊，他回国，他妈妈在国内。那么前几年的时候回国呢，他陪妈妈去旅游啊，妈妈陪他说，哎呀，女儿回来了，陪他出去玩玩。那么就坐这个长途的这个巴士啊，长途巴士。那么他妈妈就长途巴士从巴士往下一站啊，就巴士下车这一下，那个大腿的这个髋关节的那个股骨头就骨折了，
哎呦，
也没有什么外伤，就这一下子就骨折了啊。然后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又做手术啊，打钉子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有些呢，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像他没有注意这方面啊，没有去特意去检查这方面，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松。
所以说，其实骨质疏松它存在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说不重视的话，
对对。那么尤其是在老人当中啊，老人家，那么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腰椎啊，那么我们最常见的是腰椎胸椎的这个啊，这个呢主要是引起疼痛啊，引起这个驼背啊哈，这些的。但是最大的风险呢，最危险的呢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髋骨的那个骨折，就是那个髋关节的这个我们这个大腿啊，有个大腿骨呢上面有一个骨叫做股骨头啊，这个股骨头呢它是接在这个就是我们骨盆呐，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就承重的啊。那么我们身体走路啊，这个它这个地方这个关节承重非常重要。但这个地方呢，它那个股骨头的那我们叫做股骨颈，就是它那个头头和那个大腿骨中间的那一段呢，是比较薄弱的，相对来说。那么骨质疏松呢，经常是发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一旦骨折啊，那么是就是很严重，就是你走不了路啊。而且呢，这个手术做完你得卧床挺长时间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就造成这老年人的这个残障啊，或者失去自理能力啊。一旦这个地方断了，他就不能自理，你让他卧床不起了啊，那么他各方面都不行啊。所以有些研究呢，就是说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啊，到一定年纪的，如果发生这种骨折的话，那么他在一年之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
嗯，对，所以有人生最后一摔这一种说法。
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老年人我们经常说最怕摔啊，因为的确有很多很多原因去摔啊。那老年人呢，他可能肌肉没力气啊，那老年人可能有高血压呀，对吧？糖尿病啊，那么他有的时候吃很多的药啊，是吧？有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头晕呐，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在临床当中，老人家来说，哎呀，我头晕呐，我不舒服啊，对吧？哎，我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忽然觉得有点晕呐，那么他这个摔的机会就比较大。那么如果你要是骨头松，那你摔一下引起骨折，你卧床不起，那这下子就很麻烦了，对吧？那像我们有的老人家，他如果骨头比较强壮啊，那摔一下，哎，起来拍拍屁股走了，啥事没有，对吧？那么所以这个还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呢，只有在你摔了你才知道，对吧？你不摔，如果除非你去做骨密度的检查，如果你不检查，你自己是感觉不出来的。
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疼痛感在初期的时候，所以人们很容易忽视它。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如何确认自己是不是得了骨质疏松症，该怎样判断呢？
这个呢，我就说呢，第一呢，要找你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我们首先呢，你比如说我们年龄大的妇女啊，65岁以上的，对吧？那肯定这是高危的人群啊。那么你家庭医生都会给你去检查啊。那么因为我们专门有一个 就是 X 光的一种检查，它不是一般普通的 X 光。普通的 X 光呢，有可能会看得出来，有的时候比如你要去照胸片呐、照腰椎啊，它可能会说，哎，看上去骨头有点松啊，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检查。那么专门有一种精确的 X 光的检查，我们叫做 DEXA scan 啊，它是这种双能量的一种检查。那么它有不同的办法做，有一种呢，快速的啊，它可以检查你的什么手腕呐、和这个跟骨啊、脚跟呐、那么以前国内很多地方做这种检查啊，那么它可以给你一个就是初步的筛选的一个这个概念，大概你有多少。但是我们现在的正规的常用的检查是要做 DEXA scan 啊。那么这种机器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器，那么一般呢就是影像中心都有，那么像有些医生的诊所也有，我们诊所有一台在唐人街的诊所啊，那么它占一间屋子啊。那么它这种检查呢，就是说它主要的检查是腰椎和大腿，刚才我说的大腿骨的那个地方啊。那么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照 X 光呢，它会有一些算法，那么它算了以后呢，它会给你一个 score， 给你一个成绩啊。那么这个成绩呢是跟你一个比较，就正常年轻人的这个就比较 healthy 比较健康的这个人的骨密度来比啊。一般来讲呢，这个我们叫做 T score 啊，就 T 数值。那么这个指标呢，一般人呢应该正常人应该在负一之内啊，
负一
应该超过负一。如果在负一啊和负的2.5之内啊，不超过负的2.5的话，那么我们叫做骨质减少，就说你骨头松了啊，比正常要少了，但还没有到骨质疏松的地步啊。那么骨质疏松我们叫做 osteoporosis 啊，骨质减少我们叫 osteopenia。如果到 osteoporosis 这个地步呢，就是超过负的2.5。叫做正式的叫做骨质疏松啊。那当然呢，看就是你家庭医生来去决定，就说什么时候要做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啊。那么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比如我们亚洲人女同志停经了以后啊，那么比如她维他命水平比较低啊，或者是比如任何一个，刚我说的这个检查是说你没有骨折的情况下啊，正常的一个病人来我就说，哎，我有没有骨质疏松呢？有没有啊？那我要给你照一下，我才知道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临床也有诊断，就是说，如果你有骨折啊，那么在什么骨折呢？当然这个不能说你被车撞了骨折，是吧？
对对对。
那么一般情况下，在你比如说你在站立的这个高度啊，就是一般你站的这种情况下，一般这么摔下来，如果引起比如说手的骨折呀。啊，手腕的骨折呀，手臂的骨折呀，或者是这个腿的这个骨折呀，那么这种呢就是临床的诊断，就叫做骨质疏松啊。哪怕就算我没有给你照这个 X 光，我没有给你，你没有这个指标没有到负的2.5啊，或者是比如说我 X 光上已经看到你的这个胸椎腰椎的这个压缩性的骨折，那你这就是骨质疏松。
刚才还提到了一个骨折，有的时候普通民众印象当中觉得骨折那是一个很大的一场病，就觉得骨头是断了或者怎么样，骨折的筛查该怎么做呢？
对，骨折的话呢，主要是要 X 光的检查啊。那么你刚才说的的确是很有道理啊。那么就是说一般的我们大家认为的骨折，那肯定是哎呀都痛的动不了啊，对吧，那么早肿啊，
对，
轻啊，对吧，哎，就这种呢，一般呢，像一般呢，是我们是说的那种，我们理解是一般是外伤性的啊，就是被车撞了，
对，
然后你楼梯上摔下来了，对吧，啊，这种的比较，就是一般是我们是指的这个，我们一般说是算是长骨啊骨折啊，就是你比如大腿骨啊、上臂啊啊这种的。那么但是呢，骨质疏松呢，相对来说，一般来说呢，刚才我讲的更多的是在腰椎啊椎体啊这种骨折。啊，当然，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如果要是那个大腿骨那个髋股骨头骨折的话，那你肯定知道，因为你动不了嘛，是吧？做手术的。但是椎骨狭窄的，就椎骨的这个压缩性的骨折，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或者症状不明显，而且它这个疼痛呢，很多时候跟你比如说老年人有时腰疼啊、腿疼啊，对吧？那么跟有时候跟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肌劳损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混淆。所以有的病人不觉得说，哎呀，我腰有点痛，想，哎呀，我昨天是不是抱孩子了，是不是扭了，是不是，你懂吗？他不见得说自己认识到说，哎，我有可能是椎骨这个压缩性了，是吧？因为他没有觉得有明显的外伤。
对
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比较小，我们叫做有的时候我们叫做 就是比较小的骨折。
嗯，
一般来说如果大一点的骨折 X 光都应该很明显啊，一般的 X 光就能照得到，但是有些如果小一点的骨折有时候看不太清 X 光不见得能看得到，那这种呢我们有时候要去做核磁共振啊，就更精密的检查才能看得到它的骨裂啊或者骨折的这种情况。
那一旦患上了骨质疏松，那该怎么治呢？
这个呢也不用太担心啊，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办法去治啊。那么关于骨质疏松的治疗呢，当然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呢，我们首先说怎么用药，对吧？哎，那么药物的话呢有不同的药物去治啊，我们现在有几类不同的药物可以去治。一般来讲呢，第一呢我们先说是要钙片，要补骨啊，要吃一些维他命 D。 刚才我说了维生素 D， 那为什么说维生素 D 呢？因为维生素 D 呢是一种维生素啊，那么它主要是帮助身体吸收钙质的啊。那么如果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的维生素 D 的这个水平相对来说都比较低啊，我们筛选的病人里基本上各个人都低啊。我如果有不低的病人我都要表扬他们啊，就是很少见你是属于那个非常好的，大多数人都低，只是低的水平不同，有的病人非常非常低，有的病人是偏低一点啊。所以呢像这种呢我们一般都会如果有骨质疏松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检查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那么我们会给他增加更多的维生素 D 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给他开一些就是补钙的钙片啊，我们会根据他的程度，我们可能让他一天吃两次啊，或者一天吃三次啊，啊，那么我们也有一些补骨的药啊，那么现在比较常用的最多的口服的一种，我们叫做bisphosphonate 啊，那么中文可能翻译成叫做双磷酸盐啊，这它也有好几种不同的啊，我们最常用的呢，这种呢是一个礼拜吃一颗啊，我们叫 alendronate， 那也叫 fosamax。那么就是一个礼拜吃一颗，那么这种药的话呢，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啊。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骨头呢是一个平衡，我们一方面呢身体里面在产生新骨头，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把那个旧的骨头呢要把它拆掉啊。那么这个药呢作用呢主要是抑制你拆骨头的这部分啊，就是你不要拆得太快了啊，我新的骨头还没长好呢，你不要给我拆太多了。啊，所以它是这个作用。那么像这种药的话呢，我估计很多听众可能，尤其老年听众应该是，应该是知道的，或者他们正在上。那么它呢是一个礼拜吃一颗啊，一般我们都建议早上吃啊，空腹的时候啊，空腹的时候吃。
嗯。
吃完以后，这个药呢要喝一整杯水送下去啊，因为这个药呢对食道的黏膜有点刺激。如果要是没喝水的话，它卡在食道里，那么会引起食道的这个烧伤啊，所以我们要让他喝一杯水，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躺下去睡觉啊，你站着也好坐着也好啊，不要说吃完药就去躺着，主要是怕他在那个没有到达胃里面啊，这个是一种药物。那么这种药物呢在有些病人呢比如他不能口服啊，或者他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啊，吃了难受啊，那么我们也有静脉注射的啊，静脉注射我们可以有三个月一次的，也有一年一次的啊，就是注射这一类的这个双磷酸盐的这个药物。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更新一点的，就是我们叫做单抗啊抗体。那么它也是作用呢，也是作用在这个破骨细胞方面，就抑制它不要拆骨头拆得太快了啊。那么这个呢比较常用的我们是 Prolia 用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我们俗称就是打补骨针啊，那么这个呢是打皮下，半年打一次。这些是用的比较常用的，就维生素 D 啊，那么钙片呢，和这种吃补骨药啊，或者打补骨针呢，这些都比较常，我们就是从医生里边经常开的这些药，当然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面，除了这些呢，药物的治疗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也很重要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要多吃含钙啊和含维他命 D 的食物，那么这个我经常被病人要问，哎呀，医生啊，我这个骨头松，我要吃什么好啊，对吧？吃什么好？这的确很重要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吃东西，对吧？我们希望，能够食补啊，能够补一些回来啊。那么，食补里面什么东西比较好，含钙量比较高的呢？一个是牛奶，啊，牛奶和它的这个，比如说酸奶啊，或者奶酪啊这一类的啊，牛奶类的它的牛奶制品，啊，另外像大豆啊，黄豆啊，黑豆啊。啊，豆制品，啊，那么什么豆腐啊、豆腐丝啊、豆腐干呐、啊、这些，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蔬菜 和一些干果，比如说花生啊、芝麻呀、那么菠菜呀、空心菜呀这些的啊。那么像海产品里面，比如虾皮呀、海带呀、紫菜呀，那么这些呢，相对来说呢，都是含钙量比较丰富啊。对于一般人来说啊，那么我们只要合理的这个日常饮食呢，就可以满足对钙的需求。
嗯，
那么比如我们一天喝一杯牛奶呀，吃一点生菜呀，吃一点豆腐啊。那么我们这钙基本上都能达标啊。那如果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年纪大的这些人，或者你从事更年期以后，这个骨质疏松风险比较大的人，那么他们需要更多的这个钙质，所以我们可以饮食，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钙片呢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给他补一些维生素 D 那么现在一般来说呢，维生素 D 一般人大概是1000的这个 unit 左右啊。那么当你饮食，如果你吃东西晒太阳啊，都能提供一部分啊。那么像这些比较高风险的呢，我们给它再额外的再给它增加一些维生素 D。 我们一般体检的时候会去检查它血液里面维他命 D， 我们根据它的这个血液的浓度我们来给它补啊。比如说如果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可能会上高浓度的，我们现在有高浓度的，比如一粒是50000单位啊，那么我们也有小浓度的，一粒是2000单位啊。所以我们会，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身体骨质疏松的情况啊，根据你的血液的这个维生素 D 的情况我们会来调节这些。
就是骨质疏松有这种需要紧急治疗的情况？
紧急治疗一般来说呢，除非你是骨折，就是像我说的最危险的就是这个大腿骨的骨折。那么这种骨折的话呢，就是因为第一你走不了路，是吧？你床上你就在地下起都起不来，是吧？那么这肯定是要送到医院，他马上要做手术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种腰椎的这种骨折，这个呢其实还真是不好治，因为呢就是说我说了很多人不痛，但是有些人是很痛，而且这个痛呢可能会很长时间，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痛的要死去活来的，但是那种很不舒服的痛，而且呢它可能好几个月都不好，那么现在有一些不同的治法，那么一方面我们有些就是说止痛的药消炎止痛的药物啊。现在呢它有一些医院呢或者有些那个这个物理治疗他们那些或者骨科呀，也有一些是那种麻醉科，他们可以打一种那种，我就形容一下，就像打一个水泥进去啊，把它给它，你这个不是压缩下来吗？压碎了，压下来
撑起来，
他给你打进去让你固定啊，给你打水泥进去把它撑起来，这样呢就让减少你这个疼痛啊，这也是有不同的做法啊，但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更麻烦一点了，因为这都是有一些跟手术有关系，有些不是一般的就是诊所或者都可以能做的啊，有些专门的要专科去来做这种东西。
对于民众来讲，比如说通过口服药物来治疗骨质疏松的话，那么他需不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对，有。那么这里面呢，我先讲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双磷酸盐的这个药物啊。
好。
那么这个药物呢，还有刚才我说的打的补骨针，我们经常有遇到的问题呢，就是牙科医，比如这病人他需要去拔牙，然后牙科医生回来说你这个吃这个药呢，所以不能拔那么这两类的药物呢，它都有可能引起我们叫做颌骨的这个坏死就是这个牙齿下牙床这个牙床的这个骨头不好，很少见我就首先说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尤其是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一个礼拜一次的这个药叫做双磷酸盐的这种药物，那么一般来说呢，他们发现的这种病例呢是在静脉注射就比较大量的时候，静脉注射的时候才有个别的情况发生那么像还有呢，就打那个补骨针也是，都是比较少见，非常少见。但是呢，是有这个风险不是没有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比如说，在下这两个月已经牙不好，这两三个月之内，你想去拔牙的话，那么你跟你家庭医生要提出来，比如说我补骨针可以拖一下再打一般呢，比如像牙科可能一般会建议你停三个月或者半年补骨针的话，因为我们半年打一次，你到半年的时候呢，之前的那个肯定就根本就身体都没有了那么但是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呢，它呢 它的半衰期比较长啊，它的时间会比较长，就在身体里面啊，骨头里面时间会比较长，哎，所以我们不知道一个定论，就是多到底停多长时间才安全。但相对来说呢，就这个药呢，它的发就是引起这种副作用，引起这个合谷的这个坏死的这机会是非常非常少，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说，哎，我是不是想到我这牙不太好，我明年可能会拔牙，那我这两年都不要吃补骨药，啊，哎，那么这样你的风险就比较大，啊，就是说相对来说，哎，你如果哎不吃这补骨药，骨头松的病人，你骨折的机会要大得多得多，
嗯嗯嗯，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那么如果能，哎，如果还是应该坚持吃啊，就有些病人担心牙的话。我还是建议应该吃，但是我们可以在如果要做这个手术啊，拔牙的这种之前，
嗯，
我们可以比如三个月啊，哎，我们可以停一下啊，短期的停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大啊。那这也是从保险起见，但我觉得这种例子是相当
比较少见的，
少见，
嗯，
非常少见的啊。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补骨药要吃多久啊？那么说这个，尤其刚才我说的这种。双磷酸盐的这种药物要吃多久？一个礼拜一次啊，这种。
嗯。
一般呢，现在建议呢，一般是我们吃的话呢，每两年呢，我们都要给你照一下骨密度啊，因为骨头的这个它的这个更新呢，这个变化没有那么快，所以你不用几个月就查，叫你查不出什么来啊。一般呢，现在是两年啊，一般保险都建议两年会帮你照一次。那么我们会根据你骨密度的这个情况。来决定，要吃多再要不要再吃啊？如果你骨头比较好了，就骨有的病人呢，他，吃的也好啊，有锻炼呐、啊，各方面，那么药也好好吃，他很快骨头就补回来很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暂时停药啊。那么停两年以后再看看啊。那么也有些病人呢，就是他吃这个药以后呢，他骨头没有太明显的好转啊。那么像这种病人呢，我们一般吃到大概。五年左右啊，一般是3到6年，五年左右呢，我们要考虑给就要停一下这个药啊，停一两年，就我们叫做 holiday drug holiday， 就给这个药放一下假，放了一两年的假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刚才我说了这个药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抑制这个破骨细胞啊，就是说它抑制那个骨的身体里面把那个老骨头都吸收掉啊。那么好处呢是，就是说，那你这些骨头都留在那儿，但是缺点呢，就是说，第一呢，这些药它的半衰期特别长，它在身体里面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如果你要这个骨头呢，老骨头都留在那儿，是你这个房子看着挺好的，但那骨架子都是老的，那么所以有时候你看上去觉得，哎，这骨头好像挺密的吗？但是呢，它实际上它你如果看它的里面的结构的话，它是不够强壮的。
嗯，
虽然它很厚，但它不够强壮，所以呢，有些病人呢，就是发现我们临床上发现，如果吃的时间太久，啊，那么这些病人呢，反而会增加他一些骨折的机会，啊，他这个骨折跟那个不太一样，一般是长骨的骨折，啊，比如大腿骨啊，那手腕骨啊那种的，啊，它是有增加一定机会的骨折的机会的，啊，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是病人没有好好吃药。啊，你说你给他开了五年药，你真的一问他说啊，我两三年都没吃，啊，那这就不算啊。那如果真的病人连续吃啊，吃了五年左右，啊，那么骨质没有明显的加强的话，那么一般呢我们会给他换一种，就比如补骨针呐 啊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至少要给那个要两年的 holiday。
嗯嗯。
那么像补骨针的这种呢，就是要长期打，因为他呢打了以后呢，你就。骨头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要停了以后呢，这个作用它没有那么久，那不会说持续好多年以下。那你停了以后呢，它还会骨头还会继续松。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用药抑制它的这个破骨的这些细胞，把它抑制住了，但是你药一停，那这个破骨细胞就高兴了，哎呀，没有人抑制它了，那就拆房子拆的就更
起劲了
啊。所以有的病人停了以后呢，他骨头松的这个钙质流失的机会反而会更快。
嗯
啊，所以这一类的药物呢，就是我们长期打。那这个好处呢，是我们只有半年，啊，半年打一次。我们不是经常啊，不像吃药，我吃药每个礼拜吃，那个只要半年就好啊。
嗯，那周医生可以问一句吗？打这个针疼吗？
啊，不疼不疼，这针很我给病人打呢，基本上没有谁说很疼啊，因为它呢会有一点，因为它是打在皮下，它不是打在那个肌肉里面，它皮下的吸收会更好啊，但是并没有说。 像有的针打进去病人就滋哇乱叫的那种，对吧？哎，基本上老人家都还 OK， 我打针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老人家抱怨很痛很痛，还可以，我觉得不是很痛的针。
好的好的，
而且半年打一针，对吧？那么
对，
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对吧？你让我每个礼拜吃药，我可能不见得记得住啊。
对，
那这个针呢，这个针也很贵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保险都包啊，那么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上了都要用这种药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像那种双磷酸盐呐，那这种药呢也是很好用啊。那么只要好好吃啊，大多数病人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我们反正一方面病人自己注意，另外面医生呢也会，我们也会比较警惕。你比如说看这病人吃了很多年啊，那么我们就考虑停一停啊，给他一个 holiday 啊，放放假呀 啊。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呢，我们就是。很重要的呢，我们也都是除了用药啊，我们要鼓励病人呢，就是说预防啊，就是说减少他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流失的这个速度啊。
对。
那么最常见的，我们边上就建议病人就不要抽烟啊，男同志尤其是咱们不要抽烟或不要开始抽烟啊，戒烟，少喝酒啊，酒精的话呢，对这个骨头也是有损伤啊。还有呢，就是咖啡啊，这一点可能很多病人不知道。如果你要咖啡喝的太多，它也会增加骨质的流失啊。所以一般的喝一瓶，我每天喝一杯咖啡啊，问题不大啊。但你比方说一天喝个四五杯咖啡，那这个你风险就大。但比如说吃钙片呐、维生素 D 呀 啊，还有一些呢是一种负重性的锻炼啊，我们叫负重性的锻炼，就是不是游泳啊。那么游泳很好，对你心脏啊、肌肉啊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对骨质疏松没有帮助。骨质疏松的药，我们负重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走路，啊。或者是我们爬楼梯，就是你有点这个对这个腿上有压力的这种，是吧？
哦，
负重性的这种
锻炼，
对，所以这些呢，是除了我们啊也平时都要吃药以外，啊，那我们一般也跟病人强调这些方面啊，戒烟戒酒啊，不要喝太多的咖啡，不要喝太多的碳酸性的饮料。有的院校很克 Coke 呀、这种，但还好，一般如果年纪大了，一般 Coke 不是大问题的。对对，那么有些东西，如果说饮食方面的来讲的话呢，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就比如说我吃了以后骨头就流失的很快啊，这个倒一般来说没有。那么，但是我们要警惕有一些保健品啊，它里面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呢，有些呢保健品呢，号称是全天然呐、什么这个那个，那么实际上里面是掺了很多西药的啊。那比如说我有一个病人，一个女同志啊，大概40来岁，那么她呢，平时没什么没什么大的毛病，那么来看我呢，突然呢就是这个心跳很快，嘣嘣嘣嘣嘣啊，然后呢就看着就。我有点不太对头啊，我们验了一下呢，发现的甲亢很厉害，就是甲状腺亢进很严重。那么他以前没有啊，那么就突然的。那么后来我们问了一下呢，他说他是吃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说是，一个呢他想减肥，另外呢他想那个，就是因为40多岁快更年期了，他有点担心这个这个身体不行啊，所以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啊。那么。那实际上呢，发现它里面是带甲状腺素的，啊，那么甲状腺素呢，如果适量的，比如说它给你一点点剂量的话呢，如果你稍微偏高一点呢，因为甲状腺是管新陈代谢的，所以第一呢，你会减肥啊，所以有的病人拿它当减肥药吃，一吃一觉得哎我体重掉了，很高兴啊但实际上呢，这种药物呢，它对这个损伤是比较大，后的损伤是比较大的啊，如果你要长期。吃这种的话，你会引起骨质疏松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呢，这个胃不好啊，所以吃胃药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胃病特别多啊，我们病人里面也是非常多的胃病。那么我们吃的这种胃药呢，是多数是那种骨质吃那种抑制胃酸的药啊，那我们叫做 PPI 啊。那么像这种药的话呢，如果长年累月的吃呢，它也会影响这个钙质的吸收啊，也会增加这个骨质疏松的机会啊。所以有的病人我们一般都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不舒服呢，吃了一段时间啊，你就吃一个月啊，或者吃2个礼拜连着吃，你不要说今天痛啊，我吃一颗明天好了我就不吃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极端。另外呢，有的极端呢，就是有的病人说，哎呀，我怕胃疼，我就天天吃，一年365天都吃。那这种也是不好啊，也是对骨头也是有从 这方面来讲，对骨头也是不好啊。
嗯
所以我就刚才讲了一个呢，是不要乱吃这个保健品，有些保健品你不太知道里面什么成分啊。第二呢，就是不要长年累月的吃胃药啊。然后呢，有些激素啊，你比如说像有的，但有的男同志，你比如说他这个到一定年纪呢，他可能觉得性功能不太好啊。其实是吃那些补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讲那个什么以形补形啊，所以吃一些什么那些东西啊，或者是壮阳药啊，里面实际上是带一些雄激素啊，所以他有时候激素如果会引起身体里面局促会乱，所以有可能也会造成骨头的这个影响啊。那建议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太明白，那就问一下医生，有的药能不能吃，或者该不该吃，那不要乱吃。有的时候觉得哎，外面写的说可以治这个，可以治那个，
对，
那很多呢，这些保健品呢都是。它不归 FDA 管啊，那么就是不是政府那种药检局，美国的药检局很严格。比如说你说我可以治这个病啊，那么你一定要拿出临床实验来啊，证明你能治这个病，你才能说这句话。那像我们保健品基本上都是包治百病的，对吧？什么都可以治，那他都反正你看那中文，我原来我有一个国内的朋友让我找帮他买一个保健品，说是美国生产的。啊，那么什么什么我没听说过，我就去网站查一下。你一看他的中文网站，哎呦，那真是包治百病，什么病都治。然后你一看他的英文的那个网站，那就是很简单的说啊，这是个食品添加剂，它也可能有些帮助，就没有了。明白？因为他就是因为中文的话反正没人看，是吧？那英文的话，如果你写成说有这些病，那 FDA 马上你可以治这些病 ，FDA 马上就给你封了，啊，因为你这就虚假宣传。
对，
但是我们很多病人不知道，你看中那个报纸上写的啊，什么广告里面写的，可以治这个，可以治那个啊，有的时候吃了以后反而会有一定的不好的副作用。
对，所以有的时候看广告听广告不行，还是得信赖科学，得去和你的医生再确定一下。
是是是，尤其关键是很多广告有些虚假的广告，因为他们都不像他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对吧？他的目的是把这个产品卖出去。
对对、
啊。那么他说什么话，他不负责任，对吧？
对，
那么，就说，尤其是，比如说有些报纸上的那些，对吧？那么有些他怎么写？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一个，并没有一个说那个要你拿出这个证明来。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有别人拿出这个给我看，我看看我大概一般看看成分，啊，我跟他说，哎，这个可能不见得有坏处，但是有的时候他不标这个成分在里面，你不知道的。像我那个病人那个甲状腺素的那个，为什么知道是那里面的那药呢？因为他一停了药就没了。
哦，症状马上就消失了。
对呀、啊，然后呢，回来呢，后来才告诉我，开始没告诉我，我就说，哎呀，你咋看啊？不行啊，你赶紧注意啊，我们赶紧那个再验个血，看看是不是真的。然后来过两礼拜回来，一切正常。然后这时候说了、啊，我买了一个保健品，说有给美容的作用。然后说我停掉了，才发现原来那里面是带激素的。
那有没有你们比较推荐的，或者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既实惠而且效果又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亲民的这种钙片，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首先呢，我要讲的就是说钙的话呢。如果我们正常的吃东西啊，那么一般人的话呢，我们饮食当中的这个钙啊是应该够的。我是说一般民众啊，不是专门有那个骨质疏松严重的病人啊。像我们呢，所以比如说我经常有女孩子，就是说20多岁生完孩子，说哎呀，我这个腰酸啊、腿疼啊，我是不是缺钙的厉害呀、啊？我要不要吃补骨的药啊？我有没有骨质疏松啊？啊，那么现在我刚才讲的就是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长骨头的这部分功能和破这个消除这个旧骨头的这个功能呢，相比来说，我们产生骨头的这个功能啊，成骨的功能是更强。所以在30岁之前，我们是一般来说啊，除非有特别的病，我们是不会缺钙的，不会缺骨头的。啊，所以30岁之前不用考虑补钙。啊，除非你有特别的病，如果医生建议你，比如刚才我说甲状腺的疾病啊、激素的疾病啊，或者女孩子，比如说她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卵巢切除啦，对吧？或者子宫什么问题啊？那这是另外的事啊。我们讲一般民众如果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话，那么30岁之前不用考虑补钙。那么30岁以后啊，我们可以考虑补，因为看根据你的情况啊。那么第一呢，在补钙之前，我要首先要强调维生素 D 的重要性啊，因为刚才我说了，维生素 D 是帮助身体吸收钙质的。 如果你血里面的维生素 D 太低，那么就算你吃再多的钙片它也不吸收，它都肠道排出去的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要保证你维生素 D 够啊。维生素 D 呢，刚刚我讲过，一方面呢，我们是饮食方面，牛奶啊，
豆制品
啊，那么这些啊，这会高。另外呢，多晒太阳，阳光要照射，因为我们亚洲人，尤其是女孩子怕晒，然后晒黑了不好看啊。那么实际上呢，晒很重要。如果像那个，如果在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如果一天有一个半小时的阳光的照射的话，你维生素 D 就不会缺啊。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饮食方面晒太阳，如果不够，我们可以饮食，我们可以补一些维生素 D 啊，这是一个。那刚才你说的钙片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啊。首先呢，从我的角度，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所有的钙片都一样。有的人说我有百奥钙呀、或者什么钙呀啊，
对，
因为钙质的问题呢，你想象它，我们吃的这些钙质呢，很多都是calcium carbonate 这种，就是像跟碳酸钙一样的，那么就像石头一样的，你想象你吃一块石头进去，你能吸收多少，对吧？那么这些钙片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它们吸收并不是很好啊。所以呢，有时候你看，我们建议病人要吃一天钙片，如果早晚要吃，我干嘛不让你吃三颗，一次吃六颗，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有的时候让你分开两次或者分开三次吃，所以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反正一天吃了三颗了就够了，那这不是，因为你吃掉三颗，它只吸收这一部分，那么我们要分开来吃，那么这个它吸收才会好一些，有的时候医生让你吃三次，不要偷懒，还是应该吃三次，让你吃两次，不要放在一起吃两颗。
明白了。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钙质，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啊？我们需要多少？一般来讲呢，就是说跟这个也跟年纪有关系。年轻一点的，比如说五岁以前的，那么我们吸收的量的话呢，相对来说要小一点。我们大概有每天吸有大概，可以说是一千毫克吧，钙质大概1000毫克大概就够了啊。那如果你要是50岁以上，尤其停经的病人啊，或者年纪大的那个，那可能需要到1200啊，或到1500这样子。那么我们一般的钙片呢，大概是一般市面上的钙片呢，在美国这边大概是500到600啊，这个钙质它一般都会带一点少量的维他命 D 啊，一般带个200的微克呀，200个单位啊，或者是400个单位啊，它一般都会。钙片的一般没有，一般都会带一点 D 的啊。你去超市啊，或者是药房买，它都会写着 calcium plus D 啊。所以呢，一般呢就是50岁之前1000就够了啊。那当然呢，这1000里面也包括你吃的东西啊。那么就说，如果你正常吃，基本上能够达到800到1000没问题的啊。所以一般如果年轻人的话，如果你没有太大风险。饮食均衡啊，就是说蔬菜也有，水果也有，牛奶也有啊，那么基本上是够的啊。那么如果要是风险大的啊，那么我们这刚才我说了，一般钙片的一粒大概是500到600，那么我们一天两次，那就是1000啊。那么就是说，就算你今天没吃东西啊，没吃的那个营养里面没有钙啊，那么这个也应该够了啊。那么如果要是有些病人严重的，我们让他吃1天3次。那么那就差不多要1500到1800毫克啊的钙质啊，那么这个呢也会就是增加对这个风险高的病人啊，它增加的更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并没有哪一种钙更加的就是有更加的有效啊，因为这些钙质的吸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差的。但是有些病人喜欢，就是说我经常有病人报告也说，哎呀，这个钙片太大了，我吞不下去。的确，它这个钙片的确是做的，个头比较大。那么一个原因就是，你看你吃那么大一块进去，它实际上吸收只有其中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没有吸收掉，所以这是它没办法的啊。所以有的病人喜欢，比如说它个头小一点的，或者是，有的钙片是那种可以嚼的，是吧？还可以咀嚼的，可以咬碎了吞的，那么这个就看个人的喜欢，个人的选择。但是你要问我，如果从这个功效来看，
都差不
多啊。如果只要是它上面标的这个剂量，那么都差不多。你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在 Costco 买一瓶，对吧？什么10块钱，和你在有些特别的 GNC 啊，去买一瓶30块，你要问我，我觉得都差不多。
好的，好的，嗯。非常感谢周医生。其实骨质疏松症呢，在早期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也被称之为静悄悄的疾病。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通过采访周元春医学博士给大家的讲述，希望大家对于骨质疏松能够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了解。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周医生，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你，何琳，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